第25集。在上一章里啊，我们讨论了有关婚恋的常见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婚恋中的一个具体的方面，性欲问题及其与真实的或想象的性变态行为之间的关系。前面已经说过啊，与其他问题相比，个体在婚恋方面并没有接受良好的训练，因而呢准备也不充分。这一点在性问题方面显现得尤为突出。需要指出的是啊，在性问题上啊，有很多迷信思想必须一一破除。最常见的迷信呢是遗传特征。有人认为性欲是天生的，后天无法改变。众所周知啊，遗传二字常常被用来当作借口或者托词。有了这个托词，不思进取便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儿。因此呢，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些科学观点。普通人呢对这些观点深信不疑，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，许多作者仅仅是给出了简单的结论，却没有对导致这些结果的性本能的抑制程度或者人为刺激进行讨论。性欲在生命初期就已经存在了。细心的护士或者父母都会发现啊，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就有一定的性冲动和性行为。不过呢，婴儿的这种性欲表现啊，更多的是依赖于外部环境，其依赖啊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所以当孩子出现这种行为时呢，父母应该设法分散他的注意力。然而通常他们的方法根本不起作用，或者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确的方法。如果孩子在生命初期没有了解性器官的正常功能，那么日后自然会对性行为产生更大的兴趣。类似的倾向呢也出现在其他器官上。但是如果问题发现的较早，就可以及时的对孩子的行为进行纠正。总的来说啊，童年时期的性表达是很正常的，因此呢不必因为孩子出现了某种性行为啊就大惊小怪。毕竟两性的最终目的都是与异性结合嘛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策略就是密切关注，耐心等待。这就要求父母啊能够微察秋毫，确保孩子的性表达没有偏离方向。人们呢往往把童年时期自我训练的结果归结为啊遗传缺陷，有时甚至把自我训练本身也视为遗传特征。因此呢，如果孩子对同性的兴趣高于异性，也会被视为先天缺陷。但事实上，这种缺陷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有时孩子或者成人呢会出现性变态的迹象，人们同样也会把它视为遗传问题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人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自我训练？为什么还要做梦，并在梦里演练自个儿的行为呢？有人会在某个时间停止自我训练，这一事实可以用个体心理学来解释。比如啊，有人害怕失败，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卑情结。有时他们会刻苦努力，最终呢，自卑情结变成了优越情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往往会出现一些夸张行为，比如啊，对性欲的过度强调。事实上呢，这类人的性欲或许真的比常人要强。上述行为啊，尤其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。我们知道啊，图片、小说、电影或者某些亲朋好友，都常常把性驱力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。在当今这个时代，一切的一切都旨在增强人们对性的兴趣。然而在向人们指出这一事实的同时呢，绝不能轻视性这一生理机能的重要性，绝不能轻视其在恋爱、婚姻乃至人类繁衍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父母在照料孩子时啊，最应该防范的是对性倾向的夸大。事实上，母亲呢对孩子最初出现的性冲动往往过于关注，使孩子过高的估计了性的重要性。此时呢，母亲会自乱阵脚，时刻守在孩子身旁，在他耳边絮絮叨叨，甚至会因此去惩罚孩子。然而我们都知道啊，孩子呢都希望成为关注的焦点，于是他们常常重复着同一个行为，希望通过挨骂而得到关注。所以父母在孩子面前啊，最好不要过于强调这个问题，把它当成一个普通问题来处理就行了。只要不让孩子看出你非常的在乎这个问题，事情就好办得多了。 有时呢，某些传统行为啊，也会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。比如，母亲很爱自己的孩子，她会通过亲吻、拥抱等方式表现出来。这种行为啊，应该适可而止。尽管很多母亲呢坚称自己并非刻意为之，事实上啊，这些行为啊并不能代表母爱，相反，这几乎就是对待敌人的方法。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在性方面是很难健康成长的。应当指出啊，很多医生和心理学家呢都认为，性欲的发展不仅是整个心理发展的基础，也是整个生理发展的基础。在这一方面，本书作者不堪苟同。我认为啊，性欲的形成与发展呢，都依赖于人的个性及生活风格和原型。比如呢，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以某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性欲，而另外一个孩子啊却想方设法压抑自己的性欲，那么不难预测这两个孩子成年之后的发展状况。如果我们知道某个孩子总想博人眼球，总想征服别人，那么可以得知他会通过培养性欲的方式来达到上述目的。很多人相信通过一夫多妻制来表达自己的性本能，能很好地体现自己的优越地位和主导地位，因此呢，他们会与很多人发生性关系。不难看出，他们是出于某些心理因素才过于强调自己的性欲和性态度，以为这样就能征服别人。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啊，不过呢，却是对自卑情结的一种补偿。自卑情结往往是性变态的根源。饱受自卑情结困扰的人呢，总是在寻找最简单的出路。有时他发现最简单的出路就是尽量的逃避生活，同时夸大自己的性生活。这种倾向啊，常常出现在孩子身上。具体来说呢，大都出现在那些啊总想缠着别人的孩子身上。他们不断的制造麻烦，总是想把心思花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，以此呢来牵扯老师和家长的精力。这种倾向也会出现在日后的生活当中，并希望以此呢为自己获得优越地位。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呢，会混淆自己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，即征服别人、获得优越地位的欲望。有时呢，他们在排斥生活中的机遇和问题的同时，也会走向极端。严重的是，性行为变态的人呢，常常夸大自己的性欲。事实上，他们想通过夸大自己被扭曲的性倾向来回避正常的性生活问题。只有了解他们的生活风格，才有可能明白这一切。有些人呢，渴望得到异性的青睐，却总觉得自己魅力不够。他们在异性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自卑情结，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。比如，如果发现自己的姐妹或者母亲的言谈举止比自己更有魅力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吸引女性的目光。这样的人或许非常的崇拜异性，会刻意模仿异性的一举一动。因此呢，生活中有些男性的一言一行啊非常女性化，有些女性的一坐一起非常男性化。有这样一个案例啊，很好的说明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这种倾向的形成过程。患者被指控是虐待狂，患有虐待儿童罪。通过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啊，我们得知他的母亲专横跋扈，总是不断的批评他。尽管如此呢，他在学校里的表现却非常的出色。可是他母亲对他的表现从不满意，于是啊，他想把母亲啊排除在自己的家庭情感之外。他不再关心他，而是整天跟父亲黏在一起，对他非常的依恋。不难想象啊，这个男孩的眼中呢，所有女性都是疾言厉色、吹毛求疵，跟他们接触呢是绝无乐趣可言。因此呢，若非万不得已，他对女性呢一定是会敬而远之。就这样，他开始排斥女性。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啊并不陌生。害怕时呢，他会感到性兴奋，他成天是焦虑不安，内心饱受折磨，因而呢总在寻找安全的避风港。到头来，他会惩罚折磨自己。 不管是看到小孩受折磨，还是幻想着自己或者他人受折磨，他都会感到异常的兴奋。由于他属于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，因此呢，在一真一幻的煎熬中啊，他都会感到极强的性刺激，得到极大的性满足。